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雅各书，那我们这一次还是从十九节开始读到啊，十九节开始哈，我们就先读到啊二十七节。好，我们再读一次。好，
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好，那我们上次有讲到，那么我们在神在用真道要栽种我们的时候，最要紧的就是管好我们的心，管理好我们的心。那管理好我们的心，那么怎么样管理？因为不是说你把自己分别出来隐居在山上，什么人都不跟你互动如果都没有人在你的旁边，都没有人跟你互动，你的心根本不太需要管理，因为你也对别人不会怎样，对不对那么我们真正会被摆在的一个属灵的，真正在属灵上有操练，是把我们摆在人当中，摆在人当中。因为刚才我讲属灵的展现，一个是心，一个是口，对不对？那别人的口对我们来讲就是听，那别人的听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说别人听，别人说我们听。所以属灵的整个互动里面，一开始最重要就是听跟说。那听跟说就带出我们内心的，我们现在讲我们内心的感受来，我们内心的情绪来。所以为什么讲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怎样动怒所以要记得我们要为真理谦卑。前面我们刚才读那一段蛮要紧的我们有真理，但我们要为真理谦卑为真理谦卑。虽然我们是对的，但我们要谦卑，因为如果我们是对的，我们又把那个对的拿来，那么好像很这个理直气壮的讲，这个对人帮助不大不大因为这个是针对仇敌用的，知道吧我们只有跟仇敌才是理直什么气壮，但是对我们身边的人不应当当作什么敌人。要如果我们要扶持他们，帮助他们，要记得耶稣是压伤的芦苇不折断，江城的灯火怎样不吹灭就是我们要为真理而谦卑。为什么？是为了帮他们。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怒气不会成就神的义，知道吗要成就神的义，就是说使那一个上帝的义归算在对方的身上，不是靠着我们的怒气去成就的，乃是靠着我们的谦卑去成就的，靠着我们的谦卑去成就。所以耶稣是用他的谦卑来使公理彰显，使他成为外邦人的光，使得福音，使得恩典可以临到每一个属神的人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在思想这些话也是一样，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如果要使他们能够得着上帝的恩，我们也是一样，在当中弯下我们自己的腰，或者放下我们的态度总给没有盼望的人当中仍然给他们一丝的亮光所以二十一节很特别，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 就是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去体会我们的心如何。那我们要离开这些不好的，那么呢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救我们灵魂的道，用较紧的是纯温柔的心，温柔的心。所以这里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许多时候讲温柔的心，温柔是讲对人温柔，对人温柔，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对真理温柔，要对真理柔软，对真理柔软。什么叫对真理柔软？就是上帝的话在那里，那我们怎么样把自己变成一个好的土去接受它，知道吧？就跟种子一样，可以接受进来。那怎么样对真理柔软？这真理柔软就是神的话在那里，那我们不是很快的就说我不懂啊，我做不到啊，不可能，这就是硬，就是硬，这样知道吗？柔软就是说主啊，我就把你的话当成食物怎样吃的，虽然我不知道这些话我要怎么样去遵循，或者我不知道这些话我当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把它活出来，或者这些话我也不能够完全的怎样理解它，但就照你的话做吧。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使徒们曾经有的，对不对？好，耶稣跟彼得讲，好，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然后下网捕鱼，对不对？好，那彼得心不甘情不愿讲了一句话，对不对？好，就是说虽然我的心实在很不认同你，对不对？可是呢就照你的话吧，这样了解吧。好，就是说我这一次就弯下腰来怎样听一次嘛，对不对？其实我们基督徒许多的恩典从这里开始，许多的恩典从这里开始，就是说我们平常不是这样，那么突然有一次我们就觉得好吧，这一次就怎样照上帝的话啊，听一次看看，对不对？好，那我们就看到那个恩典。所以其实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纯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领受所栽种的道，不是因为我们有本事，乃是真理的灵会带领我们去进入到去体会它，去在当中啊，去感受到神对我们所说的话的美善跟美好，所以我们就被拯救了，能救我们灵魂的道，我们就被拯救了，被拯救了。所以啊，这是一个我们走不一样的路，不一样的路。所以22节就提醒我们，我们纯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道可以从我们身上行出来，行出来，要不然这个道只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只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就是听到而不能行道。那这样子听到而不能行道，那么呢，我们就好像照了镜子，那么走过就忘记了，离开那个镜子就忘记了，就是那个道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效果，没有果效。只有知识的道是没有果效，真理的道要像那个食物吃到我们的里面来，是不是？食物吃到我们的里面来，它就成为我们的营养，成为我们的供应。好，所以24、25节，真正神的道进来是什么？使我们自由。真正神的道进来是使我们自由。所以当我们讲真理的时候，要记得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那么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真理怎么样叫我们得以自由？是因为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在约翰福音记载的时候，他对犹太人讲的话。在约翰福音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那么在第8章就讲这一段话第8章我可以读31节到36节。第8章约翰福音第8章31节到36节。 好，谁帮我们读这一段话？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就是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什么。”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这就是罪的基础。基督不能永远住在就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
所以在这里，耶稣讲到啊，一个天父的家里面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儿子，一种人是奴仆。所以他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认为你们是神的孩子，那么你们住在神的家里，那你们是儿子还是奴仆？好，那么他为什么用这个讲，就是你对真理，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出我们到底是儿子还是奴仆。如果这个真理啊，对我们带来的就是一个约束，就是一个命令，就是使我们觉得我们像一个奴隶一样，对不对？那这个我们就是一个奴隶。为什么？因为奴隶是这样，你叫他做这个没做好你就责备他，对不对？你叫他做那个他没做好你就责备他，是不是？这就是奴隶嘛。是，所以如果上帝的话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就是一个什么？奴隶。奴隶，因为我们没有自由。自由是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才真自由。就耶稣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真自由。但是使我们自由的是真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读这个上帝的话的时候，记得真理是一个对我们来讲，他会叫我们自由，但我们没有办法自由，因为我们需要有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神的儿子怎么叫我们自由？就是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怎样复活，所以我们可以把他所成就的归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怎么样把耶稣所成就的归在我们身上？只有借着什么？信。信。所以我跟大家提过了，如果上帝的话写在那里，你要饶恕人，那么如果变成是一个律法，我们就没有自由，因为我们一直不能饶恕人。好，我们想饶恕人，对不对？我们也用尽各种方法要饶恕人，但没有饶恕人，那就是一个律法，因为我们没有真自由，因为我们没有真的饶恕人。好，即便我们用道理说服自己，但我们知道自己也没有真的饶恕人。那么真正的饶恕人是什么？是我们相信啊，耶稣基督啊，因为他真的赦免我们，他赦免的恩典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他了，所以我们才能够真真实实的饶恕人。所以是他叫我们自由，我们才怎样真自由。所以真理每一样都是在当中为了使我们自由的，但我们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真自由。所以在这里雅各就讲，那么神就是用这样的真道要来栽植我们，而且这个真理啊，真理是使我们全备啊更自由的。所以我们在当中因着信我们就蒙福，因为你相信这个话你就蒙福。所以我跟大家交通的就是，上帝说你要饶恕人，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恩典，就要把这个饶恕人的恩典给我，饶恕人的恩典给我。好，我们要这上帝给我们的，主给我们的话要相爱，就是把这个相爱的恩典给我们。好，那记得哦，我们不是拿了这个恩典才去相爱，知道吗？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拿了这个恩典才去相爱，我们又在那边等什么？等恩典，而是因为我们信，所以这个恩典就从我们身上出来，知道吗？所以当我们愿意去信，也就是说，好，主说你们去相爱，我们就愿意去爱，爱就从我们里面出来。 我们主说你去饶恕人，我们信，我们去饶恕，饶恕的恩就从我们身上怎样出来。
我自己我是不想饶，但是我说啊，因为神说我要饶恕，所以我要饶恕，然后我就去饶恕。但是我会，但是我是如何分辨说我这个饶恕是我，是我，因为神这样说，然后我这样做，我因为信他的话，所以我要做，虽然我内心很不愿意。那跟我就是到底我是如何去分辨我是因为信了而去做，还是我是因为被这个律法说你要去做？然后就是我怎么样去分辨我的心，就是为什么去看，因为有时候会在那个当中，就是觉得好像是把自己又陷在那个律法当中。
好，这个部分啊，我也补充一下，当我们信而去饶恕，我们就自由。好，记得我们就自由，对不对？好，我们觉得我们信了，我们就去饶恕，我们自由。但要记得啊，我们是有记忆的，我们有饶我的，所以我们又很快的又不自由，对不对？我们是饶恕的，那我们靠主的，我们因着信我们就饶恕，对不对？可是我们很快又会怎样？比如这个人的一句话，这个人的一些作为，我们又怎样？我们又不高兴了，对不对？所以我讲这一个羊圈的比喻，我跟你们讲过，耶稣就是那个门，我们常常从这边进进出出，记不记？好，所以其实我们是出来了，但是这个人又这样，我们又怎样？又进去了，所以我们又要靠耶稣，又怎样？又出来，所以我们常常在这边怎样？进进出出，这样了解吧？但主也说，我们就是会常常出入啊。因为他就是那羊的门，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以前讲到想跟大家强调的。我有没有饶恕他？靠着主的恩典，本着信我饶恕的，对不对？但是我是不是就这样一直饶恕下去？不是。当他又做了一些事，当他又说了一些话，我马上又怎样？就好像那个饶恕的不见了，对不对？记得我们就是在那个律法，知道吧？我们进来了，哎，我们又靠着主，我们又怎样？又被主带出去，知道吗？好，然后呢，我们常常在这边怎样？这就是我们属灵的操练，知道吗？哎，记得他不会，所以为什么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知道吗？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不会很快死，知道吗？所以我们不会很快习得地上的劳苦，知道吗？所以我们必须，我们就在当中慢慢慢慢，到有一天我们真的不再困扰我们，就是说我们也不是视而不见，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所以主的恩典是这样啊，常常我们是需要在当中不断的操练，知道吗？这就是操练。操练不是说我们越来越好，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在过程中去倚靠神。所以我常常跟一些人分享，就是我们的本性是不会改的，好，但是我们倚靠神之后会有些改变。比如说今天你碰到一些事会让你不高兴，对不对？这个本性不会改，了解吗？让你有情绪的这样子通常不会改，了解吧？但是比如说你碰到这种状况，你马上会紧张担心害怕，这个不会改，因为这就是你的本性。有些人很慢啊，不太要很重的他才会有反应，对不对？每个人不一样。但重要的是怎样，当你这个情绪上来以后，以前可能拖三天拖五天，知道吧，才会慢慢怎样下来。现在我们靠主，情绪上来了，以前是拖五天，现在我们三天就怎样就下来。那么我们继续靠主，这个人得罪我，我上次拖了五天才饶恕他，这次我三天，下一次我两天，再来我一天，对不对？ 逐渐我还是会不开心，可是我很快依靠主会怎样去调节它，知道吧？去依靠它。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功课，在做这个功课。所以你看摩西四十年前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这样做，他是不是不高兴？对不对？可是到了最尾端他还是不高兴。所以我们不会，不太会改变我们的本性，但是我们可以靠主，了解吗？靠主。所以在这里我们再回到经文上，这个叫自由。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耶稣这个门进进出出，知道吗？但是我们会得得更丰盛，会得得更丰盛，就在当中我们认识自己的本相，然后我们就依靠主，然后依靠主以后，哎，上帝又借了环境，那我们又回到自己的本相，我们又依靠主。所以当神的话来的时候，我们就因着信。
所以这样是不是我要常常去看我周遭生活上面的一些恩典，就等于说我自己要很谦虚的去看我自己周遭的一些神要是神给我的恩典，常常的去
数算它。
对，是不是？
其实我们基督徒是这样，刚才我讲一个很要紧的是用温柔的心去领受神的话，这才是我们常常需要的。怎么样叫温柔的心去领受神的话？那什么时候会让我们温柔？摩西的话是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对不对？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心为什么会温柔下来？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智慧，后面我们会讲属天的智慧。今天我用我原来的智慧看到事情的发展过程是这样，我有一个反应，对不对？那么我们就求上帝说，上帝你把属天的智慧给我，让我可以用一个不一样的位置去看临到我的，重新去数算它，去数算它。所以我们生命是在当中是慢慢成长，这个叫在基督里成熟。好，26到27有三个指标给我们看，我们是不是用温柔的心去领受所栽种的道，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当中得到真自由。所以有三个指标成为我们的一个反省。第一个，26节说，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虔诚，就是敬畏神的。第一个，我们如果说我们有没有敬畏神，很有意思，就是看你说话。他说切不勒住自己的舌头，这个就是这个虔诚是什么？是虚的，虚的，虚的。好，虚的不是假的，就是空的。就说你说你是虔诚，但是这个敬畏神，但是这个里面的敬畏神的那个不太实在，知道吧？所以第一个，一个人说我是敬畏神，其实你要先问你的话，你说话，你的舌头是怎样？你的舌头是怎样？第一个，你有没有讲一些话自大的，对不对？你有没有讲一些话答应的一些承诺没做到，是不是？你是不是一个信实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讲这个大话的人，对不对？还有你对待人的态度，说的话是不是造就人？其实雅各这个雅各书很特别哦。他说你的生命如何，第一个是从你的话来看你的生命。耶稣有讲，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出口才会怎样？污秽人。所以一个人的生命是从他的话去看的。话。但是你说我都是讲真理，那你都讲真理，你就要看你的真理用在地方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听一个人的话，就是你这个人是不是自高自大，你这个人讲的话有没有信用，对不对？你的话是不是可信的。所以一个人是不是敬畏神，第一个 你就看你的话，你的话，所以啊，这雅各这个人蛮特别的，他提醒我们，你能不能管好你的舌头？如果你连舌头都管不好，你说你敬畏上帝，他说怎样？还值得学习，还要值得学习。那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哇，我们不要说敬畏上，我们要管舌头实在不容易。管我们的舌头实在怎样，很不容易。第二个，问我们有没有看顾啊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第二个告诉我们，那我们说敬畏神，真正清洁啊的前敬畏是什么？对人有怜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他的意思是说，你对人有没有怜悯？好，第一个他说你要看你说话，对不对？有没有管好自己的口舌？第二个就看我们对人有没有怜悯的心。我们是不是对人有怜悯？啊，不是说你不说就好，你说哎呀管不住我就怎样，不说，哎，不说已经算不错的了，啊，但接下来他就说，哎，第二个我们的指标是什么？我们指标就是我们有没有怜悯的心，啊，虚的意思就是徒然的，没有用的，对不对？啊，第二个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敬虔？啊，没有清洁没有玷污的敬虔，就是对上帝的敬畏是什么？哎，其实是要对人怜悯，对人怜悯。第三个有没有沾染世俗？有没有守住那一个把自己从世俗中分别出来，还是被世俗绑住？如果我们被世俗绑住，我们在敬畏神上面还是不够的，还是不够的。好，所以这是三个指标，我们把它归纳一下。第一个，我们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第一个就看我们自己说话，我们怎么样说话，我们要管好自己的舌头。第二个，看我们对人有没有一个怜悯的心。第三个，我们有没有被世俗抓住，我们有没有被世俗抓住。我们啊会在世上啊工作努力赚钱啊，然后就我们的所得去啊去享受上帝的供应，这都好，知道吗？传道书告诉我们，我们就安心的做，对不对？但有一个重点，不能被他捆绑。好，就是今天你觉得哎呀这一餐怎么只吃这个啊100块钱你就不开心了，那你就被他怎样捆绑。你不能说我每次都是吃300块的，这一次吃100我就不开心，你就是被他捆绑。使徒保罗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富足，也知道怎么样处什么卑贱，对不对？哦，这样也我也知足，那样也知足，才是不沾染什么世俗。因为世俗的意思就是人跟人的比较，喜欢比较，世俗就是比较，对不对？我比你多，我比你好，我比你有钱，我位置比你高，这就是世俗。那不沾染世俗有几个，就是你总是在当中喜乐感恩，然后最要紧其实就是知足。其实我们有没有沾染世俗是用知足去看，我们能不能知足，在不同的情况下都知足，都有喜乐的心，都有感谢的心，感谢的心。所以雅各讲这个雅各书很实在，你看读到现在很实在，对不对？很实在，我们灵命如何啊？不是你嘴巴说的算，你是不是真的敬虔？不是你嘴巴说的算，是看你怎么说，你怎么管你自己的口舌，对不对？你说你真的敬虔，那你看你有没有对人有怜悯的心？你说你真的敬畏神，那你看你有没有被世俗怎样捆绑？如果我们已经被世俗捆绑，还说我们敬畏神，这就是虚的，虚的就是空的，空的，不实在的。好，所以这是首先他这样讲，然后接下来后面会继续讲，继续讲一个真正的那一个敬虔，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虔诚， 真的是在真理当中。记得雅各很强调一个用心听，然后柔软的心界接受所领受的真理。如果没有柔软的心，就不可能敬畏神。好，那我们就来读第二章。
弟兄们，你们信奉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至你们会拿去；若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宝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跟。”是你们天代用恶意断定的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的那些爱他之人的
国吗？因为他是贫穷，他富足的岂不是钱？他们不是借所借供的中人，经上记走的是真的地方还是好的，在你们若爱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连律法都没有办法的。但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有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
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你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发声。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你们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着暖吃的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了。也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一信神只有一位，一信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屈服的人啊，你应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
我们的祖宗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而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上帝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至于雅各接待使者，又被他们从别的路上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啊，雅各在从这个讲到说，如果我们接受神的道，神用真道生了我们，也要用真道栽植我们。那真道生我们啊，用真道栽植我们，所以这个真道在我们生命当中必须是实实在在的。那么耶稣讲真道啊，在我们里面，他用的就是撒种的比喻。如果大家回想撒种的比喻，对不对？如果这个种子撒下去，是我们的心像那个路边的土硬硬的，那种子根本连发芽都还没发芽，就被飞鸟给怎样吃了，对不对？如果这个种子是撒在这个土浅石头里的，发芽是发芽的，可是很快的太阳出来，那就怎样枯干了。如果这个种子是撒在荆棘地的，对不对？长也长出来的，是不是？但是被荆棘挤住了，就不能结出什么籽粒来，唯有在好土。其实它的整个观念是一样，就是真道如果在我们的里面， 真正最后要看的是它的果子果实来才有用。就好像一个农夫他栽植对不对，最后他要有收成才算数，没有收成之先这些都还不算，还不算。所以耶稣在主耶稣在讲真道的时候，就是讲从果子看，有没有，你要看到果子才算数，看到果子。所以雅各同样是这个这样子在教我们，如果神用真道生我们，我们是从真道生的，也用真道栽植我们，那我们就要结出真道的什么果子来。所以这个观念是一致的。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他是虔诚的，就是他的信仰是向着神是专一的，是敬畏神的，那前面讲的那你真实的生命情况是如何，这雅各要看对不对。好，所以第二章开始他就继续的讲的，前面已经讲了三个指标了，最后他要讲的一个最要紧的一个指标，最要紧的一个是刚才讲三个，管理好自己的口舌对不对，对人有怜悯的心，还有不要沾染世俗。那么这三个浓缩成一个是什么，浓缩成一个是什么。好，所以接下来他就继续讲，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你们在基督里有信心的人是不是，你们认为你们是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啊，我们的主是有荣耀的。第一个他就继续讲，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不可以按外貌待人啊。外貌待人在使徒的话里面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所谓外貌待人其实简单讲就是世俗的标准，世俗的乖，广义的来讲外貌待人就是一个世俗的乖别，或者说一般世人的想法。所以使徒保罗说我用外貌认过基督，就是说用一般人的想法去想什么基督，所以一般人的外貌待人就是一般人的想法。所以这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来会堂的，另外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来，那当然是一般人的想法就会看中那个什么穿着华美衣服的对不对，就是很容易，因为这就是一般人的想法，一般人的看法对不对。那么我们就会看中那个穿华美衣服的，然后觉得啊，什么样的位置是比他跟他看起来的身份比较相对应是不是，所以你就会请他坐在那个什么好位上，然后呢对穷人说那你就在旁边好了。那这个是一个笑话对不对。那人家讲说啊，以前就看到一个啊，这个啊，一个饭店里面的店小二对不对，然后他看到人来就马上喊是不是，那如果这个人看起来是有钱的跟没有钱的，他的回应是怎样对不对，喊人来一看这个普普通通，然后就是喊茶一个字，然后一手一笔坐一个字对不对，那里面的人就知道这个人的价位大概在哪。然后如果这个进来的好一点他就说什么上茶两个字，看坐有两个字对不对，那就知道这个是中等价位的。然后再来的就说上好茶，请上座，那就表示这个是什么这个就表示这个来消费更高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外貌就是世俗的想法，同样接待一个人对不对，你说人是不是这样，其实一直都是这样。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我那个室友有去打工，然后我说那你们打工啊是怎样，他说我们没有薪水，我们只拿小费，那时候那些留学生打工只拿小费，所以他们竞争是竞争什么，所以他一进来就要看这个人今天大概会给的小费是怎样多还是少，如果他认为这个人今天会给的小费多， 好、哦，有可能给多，他就会对他怎样，特别好。其实这就是、啊、外貌带人、哦。那为什么外貌带人？因为经验告诉他是这样，啊、哦，理性告诉他是这样。好、哦，那如果今天经验告诉他，理性告诉他，这个人今天应该给的小会多，对不对？结果没有给那么多，他就会怎样？生气。那我也怎么讲这个？因为他有一次回来就跟我讲得很不开心，好、哦，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人应该给他小费是多，所以他就对他怎样啊，特别的服务啊、哦，特别的怎样，结果给的小费不是那么多，他就觉得怎样白费功夫。所以我们人就是看外貌待人，这样大家了解的啊，其实就是很世俗，我们觉得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但第四节，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外貌带来的就是偏心，用恶意断定，你知道吗？啊，雅各讲的，当一个人在当中啊，用世俗的眼光去看人待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当中就是不公平的，就偏心了。就偏心了，啊，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人分的啊高等、中等、低等，对不对？啊，分等级的，用恶意断定人，啊，那这个人进来啊，因为他穿的不好，我们就把他看低了，啊，这个不单是偏心，对不对？也是恶意，所以这个偏心恶意断定人，这个话用耶稣的话讲就是什么？就是我饿了，你们要给我吃，对不对？那有一些人说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时候你饿的，这样了解吧？我们没看到，为什么？因为这叫外貌，世俗的眼光就把我们挡住了，不叫我们看到基督。基督对人是怜悯，对人是怜悯，所以第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你看他在这里很温柔的劝诫人哦。第一节说我的弟兄们，第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哦，就是说啊，留心听啊、哦。天父的作为是怎样？天父拣选世上贫穷的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啊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所以仔细看天父的作为是怎样，天父的作为就是怜悯啊，谁是天父怜悯的对象？就是贫穷人。贫穷人最主要讲的是邻里贫穷，邻里贫穷。那一个人啊，许多时候邻里贫穷跟世上贫穷会比较容易在一起，知道吗？啊，比较容易在一起。那什么时候人觉得邻里不贫穷？我们本事高的时候，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们本事高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忽略我们邻里是什么？贫穷的。我们就会忽略我们是邻里贫穷，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很有本事，对不对？所以神是拣选世上贫穷的，这个是在用使徒保罗的话，就是什么？神叫聪明人啊，会去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的智慧，用的是什么？十字架，十字架。啊、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就讲，啊，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得救的人就是上帝的大能，因为神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会去聪明人的什么聪明，所以啊、使徒一直告诉我们，神拣选那个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那个软弱的叫强壮的什么羞愧。所以有些时候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情境，让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路走，对不对？啊、哦，是，那反而是我们蒙恩的时候。所以我们常常讲，人的尽头就是神的什么起头。所以雅各就说，你们看看你们当中，我们当中信主的人是不是在世上相对来讲是比较弱势的，对不对？ 是在当中，是神是不是拣选世上贫穷的人？好，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圣经里面，上帝从创世纪一开始就用对比，一个是亚伯，一个是该隐，谁是比较强的？该隐，因为他把亚伯给打败了，有没有？好，然后神拣选啊亚伯拉罕跟罗德，对不对？谁比较强？谁比较会争？罗德。好，那么以撒跟以实玛利哪一个比较强？以实玛利。以撒看起来怎样？就是在那边，对不对？然后什么事情也不会去争，对不对？好，然后呢，连娶个太太都要爸爸怎样？帮他找，有没有？那么雅各跟以扫谁的本事大？以扫，以扫本事大，有没有？雅各觉得他这么多羊，他已经很开心了。以扫一下就带了300个人过来，有没有？其实圣经一直讲，一直在讲这个，神拣选的是什么？在人眼中是软弱的。所以这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其实它的用意不是因为你软弱才被拣选，是告诉人一件要紧的事，上帝是怜悯人的，怜悯人的，所以神怜悯人，因为他们需要被怜悯，所以世俗不是这样，世俗是看重那个强的、有力的、有能的，那么上帝看重的是那个需要被怜悯的。需要被怜悯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个需要被怜悯的，神叫他们在信仰上面富足，对不对？所以八福的第一个是什么？贫穷的人有福的，是不是？就邻里贫穷的，那么神也给他们应许，神给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他能够去体会上帝的怜悯，体会上帝的爱，也会回应上帝的爱，回应上帝的爱。好，所以这是然后第六节啊，所以他就提醒了，如果我们用外貌待人，我们反而所行的跟上帝所做的是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第六节他说，你们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不是用他们的权势压迫你们吗？他们不是那个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这里的富足人其实是对应于那些外邦有强势的人，有强势的人，因为以色列人不是聚居在这个罗马帝国吗？是不是？所以相对他们是弱势的，是弱势的，所以他用这个来讲啊，他用这里归结到一个，就是这些啊，这些就是让我们去体会一个要紧的事，就是爱人如己。我们希望别人不用外貌待我们，是不是？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看啊，尊重我们这个人。我们希望人对我们是都有怜悯的心，都有爱的心。所以同样的，我们对人也要一样。对人有怜悯，对人有爱，对人有尊重，而不是从外貌去看他，就是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他是人，他总希望被尊重，被尊重，总希望被尊重，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去尊重人，对人有尊重，这个叫做爱人如己。我们希望啊，人对我们有尊重，人对我们在当中啊，不会啊用偏心恶意断定我们，断定我们，所以我们对人也是要这样。所以啊，这个雅各在这里讲啊，第一章25节，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这个所有的律法的总结就是。这个至尊的律法，这个至尊的律法就是什么？耶稣最后给的，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对不对？乃是叫你们彼此什么 相爱，或者爱人如己，或者彼此相爱。所以这个爱就变成那个至尊的律法，就是最高的律法。所以律法的总结呢，保罗讲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对不对？就是基督，就是从基督而来的那一个爱。所以第八节第九节就讲，那么讲这些主有一个要紧的，就是让我们知道上帝所给我们吩咐的一切话，就是让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那个爱啊能够活出来。那么爱是什么？其实前面讲就是一个对人那个怜悯的心，体会上帝怜悯我们，我们也对人怎样有怜悯，那我们也希望人对我们多有怜悯，都有怜悯，而不单单用那个公义待我们，而是用怜悯待我们。用公义待人是人很容易做的事，因为人很容易分别对错，那用对错来分别就是一个公义对待。但是能不能在当中人跟人之间都有一些用怜悯对待，所以弥迦书就讲神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对不对？在公义底下我们有怜悯，那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第十节就讲了，那么如果第九节说如果你犯爱貌待人，那就是犯罪，你因为这当中隐藏的偏心，隐藏的不好的意念，就是犯罪。所以他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话，一条跌倒就犯了重条，因为不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还是犯律法。所以雅各说这么多律法只有一个要紧的，就是我们能不能爱人如己，用耶稣的话来讲也是这样，就能不能彼此相爱，能爱。然后在当中第十二节，你们既然要按着使人自由之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所说的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里怜悯用耶稣的话讲就是饶恕人，因为主耶稣每次讲如果你们不饶恕人，你们的父也必不怎样饶恕你们，对不对？那饶恕的意思就是别人对我们亏欠，因为耶稣讲饶恕这节的时候是用一个比喻，一个人欠王一千万，对不对？那王就赦免他，因为他没有办法还，是不是？这就是怜悯，怜悯他就饶恕他。然后接下来他的朋友只欠他一点点，对不对？他掐着脖子跟他要，是不是？所以用这个来告诉我们，这些话不是叫我们没有公义，知道吗？总是让我们知道总存一个什么怜悯的心。为什么？因为怜悯像审判怎样夸胜，所以将来我们都要面对审判，那我们怎么可以在审判台前说我们是应当蒙赦免的？就是因为我们是蒙怜悯的。那如果我们是蒙怜悯的，所以我们对人也应当怎样怜悯，所以我们对人怜悯才显出我们是蒙怜悯，我们对人有爱才显出我们是被神所爱。所以神爱世人，那如果我们是体会神的爱，我们对人就要有爱，就对人就要有。我不是说我们可以做到多少，但这个总是一个我们出对我们内心的一个提醒，内心的一个使我们在当中不断去反省自己，反省自己。所以雅各在这边前面讲虔诚，最到这里他就讲一个真实，你在上帝面前对上帝是虔诚，你是敬畏上帝的，那么你就是看你是不是你是不是能够体会天父对人怜悯的心。如果你能体会天父对人怜悯的心，你也会体会你也对人怜悯，那么你就在上帝在审判台前你就得胜了。那怜悯的心是什么？其实福音就是讲怜悯的心，福音就是讲怜悯的心。路加福音十五章法利赛人对耶稣有很大质疑的时候， 耶稣就跟他们讲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有一百只羊怎样，有一只走失的，对不对？然后他去把它找回来，所以就讲说一个罪人悔改就像这样，就是啊，他用世俗的眼光，一百只有一只不见了，他不会把九十九只留在旷野，对不对？因为你一百只羊有一只不见，那你就把九十九只留旷野，你去找那一只，等你回来会怎样？其实他重点在那一只迷失的羊是需要被怜悯的，需要去把它怎样找回来，这个天父的心。那么一百个银钱不见了，他又去找，找回来，对不对？因为那个银钱没有找回来，那个银钱就失去它的价值，失去它的价值。比如说你有一张一千块的，对不对？结果啊，压在某个地方你都忘记了，所以对你来讲那一千块没有价值，除非你把它怎样找出来。然后最后就讲浪子回头，对不对？其实这个是在讲一件事情，天父要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就要找回我们，就要恢复我们，就要把那个尊贵给我们，这就是天父对我们的怜悯。重点不在我们配不配得，记得哦，重点不在我们配不配得，知道吗？重点是天父愿意怜悯我们，天父愿意怜悯我们。他为什么愿意怜悯我们？因为他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孩子。所以当创世纪神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人的时候，就已经立下了天父愿意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是照他的什么形象跟样式造的。所以上帝为什么要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是照他的样式造的。那从这个怜悯开始，救恩就归到我们，对不对？那救恩归到我们，我们就是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上帝一定更怜悯他的什么儿女。所以这一切还是讲神爱我们，所以神爱我们，愿意怜悯我们。所以虽然我们照上帝的话，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但神仍然因着怜悯的缘故，预备了什么？救恩，预备了救恩。所以雅各在这边呢，要提到的，不要把上帝给我们的话，就以为说上帝是在要求我们，知道吧？要求我们，然后好像给我们很高的标准，对不对？啊，其实不是这样想，其实要反过来想，就上帝要怜悯我们，要怜悯我们，他总是因着怜悯，才把他的这些话怎样告诉我们。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使这些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实在？就是相信他的怜悯，相信上帝怜悯我，相信上帝是爱我，相信上帝是怜悯我的。所以我所遭遇的一切啊，顺境感谢主，逆境我也相信他怜悯我，这个比较难，知道吧？但是我们在困境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在不顺利的时候，仍然要相信一个事实，那个事实就上帝一定怜悯我，这才是最重要的信。最重要的信就是神仍然怜悯我，上帝仍然怜悯我，仍然以他的慈爱待我。好，所以到了第十三节的时候，二章十三节的时候，他是在讲为什么我们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记得，因为上帝怜悯我，不管我这个人怎样，总记得神怜悯我，神怜悯我。所以我们会犯错，我们会软弱，我们仍然会有许许多多不够好的地方，但是上帝仍然怎样怜悯我。所以因着这样，我们也怜悯人，也怜悯人。所以啊，怜悯是一个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显露出我们啊回应神的那一个信，或者我们讲爱人如己，彼此相爱， 其实它的重点就是在对人的怜悯。如果是这样，就显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来。好，那么接下来要讲信心跟行为。好，那下次我再讲十四节以后，我先讲这个观念。我们基督徒在看一个人的信仰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一定看不出他的信心怎样，我们不知道这人真正信心怎样，对不对？但我们看得到的是什么？行为，看得到的行为，对不对？所以雅各就要告诉我们，前面讲那么多，那要强调的这个重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强调这些对人有没有真的怜悯的一个付出等等。他的重点就是说，你的信心看不见，你的行为是怎样看得见的，你的心如何我不知道，但你怎么样管理你的口舌我知道，对不对？你的心如何我不知道，但你有没有怜悯人我们看得见，你是不是一个很在当中很把自己你说我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对不对？你嘴巴可以说，但我只能从你的行为怎样去看，我只能从你的行为去看，这样了解吧。好，所以当我们在讲信仰的时候也是这样，使徒保罗讲因信称义，对不对？好，那雅各在这里呢，他不是推翻保罗的讲法，不是，他是讲保罗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想他的信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嘴巴讲说我相信，或者我认为我有信，对不对？因为使徒保罗讲因信称义的时候用两个人做例子，一个是谁？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对不对？那这两个人真的是对神真的相信，所以他们的信会显露出他们对上帝的回应来，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要去思想的就是圣经里面讲信的时候，每一个使徒在讲信心的时候，他的用词的用意是不太一样。使徒保罗讲信心的时候，其实是涵盖行为的什么信心，就他说你如果有信，那你真实就会有这些生命的表现，对不对？那有些时候讲信的时候是把它跟行为是拆开来，就是你说你有信，但你怎么回应神的行为是什么。好，比如说我们讲约翰福音讲的信的时候，他就要问了，你的信耶稣接纳吗？对不对？记不记得五饼二鱼的时候，这些人因为吃了五饼二鱼来跟耶稣，对不对？那耶稣把他讲一讲，这些人就怎样走掉了。所以这个信根本不足以让他们跟耶稣走。然后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些人信耶稣，对不对？耶稣说如果你真信，那你会真理叫你得以什么自由，对不对？讲了半天，这些人拿石头要打什么，那到底信了没？所以约翰在讲信的时候，他会讲这个信一定经得起一些什么考验，经得起一些考验。你不能说我信，那你的信能不能让你跟从耶稣？你的信能不能叫你在当中对神的话心是柔软的，对不对？所以他每一个使徒在讲信的时候，其实重点都一样，只是他要让我们去分辨，所以他特别挑出来讲。雅各在这里也是一样，他就是很他就是要强调，因为很多人说我有信，那雅各在这里就要问了，你的信心你说你有信我看不见了，对不对？但我看得见你的什么？那你的行为可以说你是有信心的吗？他就在问这个问题。
你如果是有时候 有的人的弱点就是他就是特别是跟你比较熟的就是你，然后你他人性的弱会反映出他人性的弱点，反而让人家觉得说他的信心应该不是说他不是没有信心，但是他人性的弱点反而让人家看不见他的信心。可是问题是他不是没有信心，就是他的弱点我们怎么样去了解，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不信仰就是非基督徒的时候，因为我们人的弱点表现在外的时候，人家会觉得说啊你这个基督徒怎么会是这样的时候。可是问题是那个基督徒他不是没有信心，他就是他的本性的弱点会让他呈现那样子，让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基督徒。
我们讲信他我们讲信我们必须我们要接受一个亚伯拉罕信神上帝没有一开始叫他先以撒，他也是一个历程，对不对？但是他已经相当不简单了，因为上帝给他的启示叫他离开他就可以离开，已经相当不简单所以但是他在整个过程里面不是没有这个照着人的意思做，还是有啊，对不对？他到了迦南地，那迦南地有饥荒日子不太好过，他还是下埃及啊，对不对？那上帝还是把他带回来那所以他还是会漂移。但是我们从这当中看见，如果我们仍然对上帝有一个依靠跟仰望，那么本着上帝拣选的恩典还是会把我们怎样带回来。所以这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些我们自己的软弱或者弟兄姐妹软弱，为什么我们要一直为他祷告总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还是求上帝把他怎样让他能够在这当中学习到一些属灵的功课，对不对？或者信心被试炼被熬炼，可以把那一些软弱给怎样给那当中给他成为一个生命的建造所以我们不是很快，我们不是在我们会变成那个非常这个叫做什么非常完美的其实我们都有。其实我们讲一个人，我们可以思考彼得这个人呢。彼得这个人在哥尼流的这件事，对不对？他一开始圣灵给他这个魂流向外，看见一个大布上面摆很多这个不洁净的，叫他起来宰着吃，对不对？那么然后呢他不敢，三次以后收回去了。那哥尼流就来找，派人来找他，他就去了，然后他就做就看见圣灵的工作，对不对？所以他就知道说外邦人也是蒙主的爱的接纳的，是不是？然后后来在保罗一直传福音给外邦人，他也知道外邦人信主，神也与外邦人同在，对不对？可是他就这样子就很坚定的吗？也没有，没有。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后来他还是往，他跟保罗他们的做法还是保罗往外邦人去，他往哪里去？犹太人去，对不对？然后后来到了安提阿的时候，彼得本来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对不对？然后耶路撒冷有人来了，他就不跟他们一起怎样吃饭，对不对？然后彼得不跟他们吃饭巴拿巴也水火装甲，照彼得的话，加拉太书讲的，所以保罗就怎样生气了，对不对？就指责他。所以我们总是有一些这种怎么讲，就是一些软弱，知道吧？一些面子问题，或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们总一些软弱，但是我们总是要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当中受到一些光照或者责备。其实连大使徒也会有这种软弱，也会。那每个人也都有他的个性或者是他的认定。比如说保罗跟巴拿巴第二次要出去的时候，那么巴拿巴说再给马可一个机会，对不对？那保罗就怎样？不要，不行。 这个小弟兄上次第一次带他出去中途就绕跑，对不对？所以保罗就怎样，保罗就不要。那巴拿巴怎样，巴拿巴就说再给他机会，对不对？所以圣经也让我们看到每个使徒还是有他的特质，那圣灵也就给他们机会去经历。所以保罗也有他的经历，马可也有他的经历，对不对？所以马可后来也不错啊，保罗跟说啊，马可是我的儿子啊。所以有些时候上帝把我们摆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我们的个性特质可能对这个人我们就怎样，会像保罗一样受不了，可那个人就可以扶持他帮助他，对不对？那我们就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当中各种恩赐彼此配搭。有些时候我们帮助他，有些时候怎样，我们就总在当中求主恩待我，求主恩待我，让我们在不同的情况当中可以得着。好，所以我们下次继续来讲雅各告诉我们的这个他为什么把行为特别分出来，就是要我们去思考。雅各这个人他常常叫我们去思考的就是说我们做出来的是怎样，我们做出来的是我们行出来的是怎样。他一直是希望大家可以从我们生命的显示去看我们是如何，用耶稣的话讲就是用我们的果子来看我们这个人是如何。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的从诗篇看见我们是属你的，你要带领我们进到你的国度里面，你要使我们能够参与在你婚宴当中，我们是有福的一群，让我们全心的倚靠你，跟随你，仰望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也让我们自己从世界中能够分别出来归给你。我们也感谢主借着雅各书再度的提醒我们，你用真道生了我们，也用真道栽植我们，让我们用温柔的心来体会你的话，领受你的话，也让我们在生命的历程当中总是知道怎么样反省我们自己。感谢主，因为不是我们有多大的能耐跟本事，乃是因为你总是怜悯我们，你总是怜悯我们。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你的怜悯当中，我们的心欢喜，我们仍然在当中能够艰辛的来跟随你走，因为这一切不是我们有多大的成就，而是因为只有你自己对我们那完全的接纳跟怜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